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在耶稣里，你就把一个新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我们每天，我们活在世上，但是有这样一个新生命的时候，父神，我们真是要来思想这个新生命到底在我们活着的生活当中给我们什么样的改变。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在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的思想里面常常来思念这位耶稣，也思念这位耶稣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愿主你的心意都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得到满足。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么早上呢，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很简洁的一段一节经文，事实上是讲到饥渴慕义的人。那么饥渴慕义的人，从经文的本身来看，乃是一个人他能够呢渴望这个义，他好像呢如同一个好像饿的人或者是渴的人，那么思想这样的一个义。那么到底呢这个义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那么根据我们所了解的，这个义字在圣经里面呢，它其实出现在不同的地方。那么林道亮院长呢对这个义字呢有两个方面的解释。第一个方面解释呢，是它出现在旧约里边还有四福音书里面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义字呢讲的就是能够行而义之，也就是行得合宜的意思。那么几个例子来讲，好像在路加福音一章六节里面有一节的经文，他说到祭司撒加利亚跟他的太太伊丽莎伯，那么这两位呢被形容是义人，而他两人的义人是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而没有可以指责的。所以他们就是所谓的义呢，是那种能够在神面前行得合宜的人。义的第二方面的意思是指的，在我们看见呢保罗的书信里面，他讲义，这个义字呢是指的宣告无罪。举个例子来说，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命。我们看见这里讲的就是说，他是宣告无罪。那么行而宜之，也就是说你行得何宜，这个事实上是对我们信徒来说的。我们呢饥渴慕义，也就是渴望说呢，我们照着神他旨意他的心意所显示给我们的，那我们呢就照着他的旨意去行得何宜，这个叫做饥渴慕义。如同饥饿的人，如同口渴的人那般的想要得到饮食，想要能够喝水。所以义就是说你不能够离开神的心意，你呢一定是在所有的形式上，你的心思意念里面，你所做的是要合乎神的心意。那么当耶稣受洗的时候，我们记得圣经上怎么记载呢？耶稣受洗的时候呢，这个施洗约翰呢说他不配，但是耶稣就说呢，我们理当怎么样尽诸般的义。你就看见呢那里提到一个诸般的义，这个时候呢耶稣的心意就是什么？就是要讨神喜悦，要合神的心意。所以在那个地方受洗的时候，你就看见圣经里面记载圣父圣子圣灵同时的显现，而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显然他是合乎神的心意。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是渴望神的心意能够得以完全， 而这个能够彰显出来，就是他生活的中心，就是他生活的一个态度。所以一个愿意去追求神的人，一个有这样心态的人，饥渴慕义的话呢，他一定是爱慕神的话语，他一定是盼望他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得着更多的去认识神，而在生活当中将神的心意能够体现出来。所以一个人饥渴慕义了，他就是个人称义，他的行为也要称义，叫神的心意可以满足。这是我们所谓的敬拜生活的一个真谛。但是呢，我们看饥渴慕义，他也不是只有说心里去想而已，而是怎么样呢？你要呢外在有表现，你不仅是外在有表现，而且是你内心，你的动机，你内心的那个态度，常常是存神所教导的心意。所以不容易，因为要随时有这样的警醒。那么我们看呢，在圣经里面呢，讲到呢，路加福音十八章，耶稣就曾经提到了，在那里提到两种人，一个呢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他提到呢，两个人都到圣殿里边去祷告。法利赛人站着就自言自语在那里说，他说呢，他跟神祷告，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啰嗦，也不义，也不奸淫，我不像那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还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我还先上十分之一。”而旁边那个税吏呢？旁边那个税吏呢，远远就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他只是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怎么对这两个人发出他对他们的 comment 呢？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个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凡至卑的必升为高。”法利赛人他的心里头跟他所行出来的是两回事情，他外在的表现似乎是一个合乎神所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礼仪，但是他心里的动机却完全不一样。法利赛人批评税吏，他做不到像我所做的，他呢就不能够遵守我所遵守的我能够呢，在这些表面理论上至少我都遵守了，好像呢我可以祷告，我可以进食，我可以这个做这些奉献等等。那么你发现呢，耶稣批评法利赛人呢是一个假冒伪善人，所以呢这个法利赛人他做的不论是祷告，不论是奉献，不论是进食等等，他是做给人看的，做给人看的。事实上神却是看他的内心，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所以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不是只有外在表现，好像我好像是做出来了，这个做出来还得看你真正的内心的动机是怎么样的。如果动机只是证明说我比别人好，做给人看的，这就是自以为义了。所以呢，你依靠自己就不是依靠神，你所做的，你不是在一个真正对神的敬拜，从心灵诚实的敬拜里面的话，你就发现神是不喜欢的。那么我们在所行的里面，对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来讲，我们同样在许多的事上，我们要遵守神所给我们的教导，而且那个教导里边的原则，你是不能够妥协的。那么一个故事里面提到，一个男孩子他跟他的父亲去湖边钓鱼，在那里这个湖边有一个牌子告示说，这一个湖从七月到九月，九月底为止，这个湖呢，你在钓鱼的时候，凡是你钓上超过3公斤的鱼，你都得放回去， 因为呢，这是鱼的产卵期。这个小男孩跟着父亲在那边钓鱼，把鱼钩什么鱼饵都弄好了，丢到湖里等着鱼儿上钓。那是晚上大概9点多，夜色很好。那么在那里呢，很安静，没有其他人，就是他父子两个人。突然间就看见那个钓竿动了，那么这小男孩呢，迅速的把钓竿往上收，发现呢很重，就请父亲来帮忙。这果然呢是一条大鱼拉上来的时候，这条鱼呢很漂亮的一条大鱼，显然超过3公斤了。所以呢，父亲就看一看手表，一看，跟现在时间差不多，大概10点钟，是晚上10点钟。他说呢，离10月1号，他们是9月30号就钓了，离10月1号呢还有2个小时，所以呢还在禁止钓超过3公斤鱼的时候，所以呢，他说孩子把这个鱼放回去吧。那么小男孩就央求父亲说，我好不容易钓了一条这么漂亮的大鱼，而且现在也旁边没有人看见，现在呢只差2个小时就到10月1号了，有什么关系吗？所以父亲呢就很坚持，他说呢不可以，就算差2分钟都不可以，一定要把鱼放回去。父亲就是这么坚定的要求男孩子一定要这样做，所以小男孩呢就不得不把鱼放回去。好了，我把鱼放回去，只是呢你晓得我们以后都不一定能够再钓到这么一条这么漂亮的大鱼。30年以后，这小男孩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呢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他就曾经这么讲过，他说呢，每当我碰到一些模棱两可的事情，碰到一些好像有些事情需要做决定，不太容易做决定的时候呢，他就想起这条鱼，这条鱼就出现在他的脑袋里边。虽然他30年来的确没有再钓到一条这么漂亮的大鱼，但是不论在公司里边与人做生意，对外交朋友，处事的原则，跟人家呢谈生意，在公司里面用人，该坚持的原则他就坚持。因此呢，我们晓得饥渴慕义的人，同样的在你的心理上对神的领受，你行事为人，你的真理道德的原则仍然是要坚持。这种坚持是叫你在神面前你所持的一个诚实，你所持的那种正直是不能够打折扣的。所以神的诫命跟我们在圣经里面所学的这一切真理，这是我们行事为人我们道德的依归，是我们呢在所有的行事上，你发现你不要得罪神，你要合神心意，你不对罪来妥协，你就是要回到圣经的教导里面去。所以《生命记》里面也有一句话，第6章25节，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的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遵行，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义了，这就是我们的义。耶稣曾经批评像法利赛人的义，像一些其他人义，而我们至少都要超过这样的义。我们义呢，就是目标，就是要遵行耶和华他的教导。但是到底有什么事情拦阻我们这样子做？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容易来到神面前，依着神的教导，依着神所给我们的这些真理，我们照着这样做呢？因此我们就行出来不合神的心意，甚至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可能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甚至呢是不照这种心意来做，我们是明知而故犯。有些时候是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呢行的看不清楚神的心意在哪里。 那么所以这些呢就表明说我们应当常常多一点的去了解，多一点的去认识，并且在生活当中呢就照着这些认识慢慢的学习，慢慢的把我们的生活呢改变成一个我们愿意也能够行得出来的人。我在9月5号在台北的时候，那么在台北到真理堂杨林雅牧师那里，他那天在证道。真理堂就是傅立德牧师，他在台湾有20几年的时候在那里来牧会的教会。杨林雅牧师是他们的主任牧师。他在证道里面呢讲了一个见证哈。他说有一对夫妻，那么夫妻两个都是老教授。那么两个教授呢事实上都是收入蛮好的。他们有一流的收入，但是他们的生活品质却是第三流的。他为什么知道呢？因为这对夫妻呢有3个儿女，多数的时间都在国外。其中有一个儿子呢跟杨牧师是认识的。回到台湾的时候他们曾经就是会见面会聊一聊。那么这对老教授呢，他们在生活的时候呢，他们呢是就是保持一种习惯，所有的旧报纸旧杂志啊，另外呢包括旧的所有的东西都舍不得丢啊，味全罐头啦，吃下来的东西看起来还不错的，反正他就要把它留在那里，所以堆的呢客厅也满满的，房间也满满的，走路呢都不太容易。那么破旧古老东西呢甚至于有些时候呢就是因为觉得有纪念价值就舍不得丢，都放在那里。包括那个水管呢用久了也已经不太有水，这个水出来都很小，他也舍不得去修。所以他儿子回来以后呢就觉得实在是不行了，就找人来修这个水管。修好了以后，这老教授呢洗了澡以后就觉得说，哎呀，真是洗了一个很舒服的澡，很久没有这么舒服的澡。你发现呢人的生活有些时候是你自己造成的，让你生活在一种状态当中不舒服啊。我们讲到说什么事情拦阻我们到神面前，以至于我们看不清自己行的不义呢？许多时候是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去检讨，要好好的去看清自己。好像说我们心中装满了塞满了许多像我们可能不自觉的啊，这些罪恶情欲重担情残累等等，凡是拦阻你到神面前的许多东西呢，不知不觉的你放在脑袋里就拦阻了你，或者是像那个水管变小一样，你就是呢不让你自己很清楚的到神面前去，堵塞了我们的心智意念许多这样的念头，所以呢你的生活的优先次序跟着不对，你的生活当中的价值观呢慢慢的被好像呢从圣经里面的教导然后呢被扭转了啊，做一些不太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有些时候应该要思想，就是用圣经的教导来分析一下，我做这件事情到底合不合乎神的心意。我们都是很努力，也知道在生活当中啊，你去盘算去计划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财务要什么样的计划，未来我应该怎么走，物质上的追求有些什么东西等等，我们都蛮会呢去想说呢我们该怎么样做计划。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计划说我们工作上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一些所做的是怎么样子能够追求更多的认识神，以至于我们行出来是更合乎神的教导。特别是你如果碰到环境挫折的时候，你心里面好像刚刚读的诗篇37篇，心中不平的时候，好像对神不平，我们就觉得说我就放肆一下，我就这样做那样做，这是常常呢是一种心态， 有些时候呢，是感觉我就是没有力量了。神啊，我这些事情在我的生活里边给我太大太大的压力了，我没有办法这样做。事实上呢，当我们失去依靠神的心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越走越偏远。圣经里面岂不记载许多时候他呢心里头刚硬，好像法老王，有没有出埃及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他都心里刚硬，五个灾难他都心里刚硬，到了第六次以后，神，你看圣经怎么记载，神使法老王心里刚硬，那是一种惩罚来的。当我们呢在一种环境当中越来越觉得好像心里刚硬要离开神的时候，很小心啊，到最后神使你心里刚硬，不是是你自己心里刚硬而已啊，因为到那个时候已经是我们离开神太远了。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自己呢碰到那个环境，你要知道自己是心灵有空乏，心灵有欠缺，你需要单单依靠神。所以你体会到自己灵性上有这个欠缺，你就知道再度回到神，让神来帮助你，你让那个空虚疲乏的那种心灵呢开始让神在你心灵可以填补它，可以满足它。那么有一篇这个报纸上的文章记载到呢，有位好先生他呢一个荷兰籍的朋友了，在南太平洋的小岛上发现了有一个好地方，去他就去把它租下来，然后呢经营营造呢，把它盖了一个像一个旅馆一样的五间的房子。这五间房子呢，一间他自己住，那么四间呢他准备呢出租，他提供的是五星级旅馆那样的服务。四间房子要一个人来承租，再分给他的朋友，一个晚上$2000美金。所以有不少人，特别是政界名流，特别是一些比较怕那个狗仔队来的，他们就去那边租下来，觉得很好。这个故事在这里讲的是说呢，后来有一些的台湾人知道这个地方，所以就是想要租这个地方，但是呢在要租的时候呢，就透过关系，这个$2000要去杀价。Okay. 后来有没有租成呢？这文章里说啊，那个不重要，重要是让他想到，我们常常生活里面呢，特别是华人，我们平时生活就是斤斤计较，买这个东西要出去玩，要做什么都是斤斤计较，这个要杀，那个要杀。我们呢在工作上是很辛苦很辛劳，不计辛劳的，我们在过日子方面呢，我们真的是很摆上，但是呢也很辛苦，要玩的时候呢也很辛苦啊，都是这样的啊，就是也是斤斤计较。享受生活不一定是大鱼大肉了，也不一定是说呢你一定要好像要花天酒地什么，但是呢你要去经验你的生活，经验你的生命，经验外面的世界从这当中更多的体会神，这个也是很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每天生活当中，你在体会你花钱的里面呢，还有你经历的人里面，你体会呢你怎么花钱让你生命的品质更好，你怎么知道呢你花这个钱是更有意义，你怎么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你怎么把这个钱花得更有意义，在这个你过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呈现出更多的价值来。他说啊，这个华人常常生还在世上的时候呢就是这样斤斤计较，但是不再计较让他活出来生命的意义，等到死的时候呢好像呢又要要求很大的排场。所以他给他一个题目叫做活得穷死得富。 我们如果说呢，基督徒，事实上呢，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呢，你如果能够的确去讲究说生命活得更有意义的话，你让你的钱呢，把这个生命的价值、钱的意义能够呈现出来，可能你的生活不一定是富足，好像呢，你生活也是活得穷，不过呢，你生命的表现呢却不一样，这种。如果达到真是饥渴慕义这种把神的心意表达出来的时候呢，这种生命价值让人家感觉你的生命是很富足的，这个才是真正的说呢，活得穷，死得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啊。所以饥渴慕义的人，他的宝足在哪里？有神在他心里让他得宝足，心里有平安，有喜乐，有神让他所行出来的合神心意的这些生命表现，让他可以知道说呢，他在神面前，他真是呢，让他自己生命得那种喜乐宝足，也让神的心意得满足。我们呢，饿了知道想吃东西，我们呢，渴了知道想喝，但是我们在要想到说怎么样合乎神心意的时候，我们往往是缺乏这种心态。我们呢，就是说呢，你不能够呢，在跟以神同行的这种心意、这种目标上面呢，好好的去定一个计划，说我也愿意这样子行出来，好叫我所领受的这个神的心意能够在我的生活当中也能够把它这样子表现出来。除非我们有这种需要，你心态上有这种需要，否则呢，我们真的是呢，你不太可能呢做到饥渴慕义。你如果看不见自己心灵上有这种需要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去追求饥渴慕义，你就不会呢想到饥渴慕义对你有什么样生命的价值。所以神也知道我们这些毛病的，也知道我们这样的软弱，神有办法的。神往往呢就兴起一些环境来，这些环境呢让你去想，这些环境呢让你走回头，这些环境让你再重新回到神面前来。因为我们人呢常常就想，我们为我们的财务需要，为我们的事业成就，为我们的产业投资，为家庭的这些住屋呢，我们很会努力，很会想，唯独对神的心意我们不太会想。所以呢我们呢设定目标计划呢都是为我们自己，我们不太会为神的心意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设下什么样的目标。所以有些时候神让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有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呢重新来更新你生活的价值观。也许你会碰到伤心挫折，也许你碰到了工作上也好，或者是在人际关系当中也好，有一些权力斗争，也许呢你有病痛，有苦难，有事业问题，有难以相处的人等等，这些呢都叫你重新的思想你生命当中有些什么问题。神兴起这些环境呢是叫我们回归神，神兴起这些环境呢是要让我们在灵性上看见我们的需要。有一位华德先生，他是在学校里边的一个老师，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那他呢大概跟我差不多年纪，快要退休了。有一天呢圣灵感动他，他呢准备的要全时间的服侍，所以呢神既然在他心里面有这个感动，他就想了他要朝这个方向去服侍，但是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而他的孩子呢还在念大学当中，所以呢他就承诺了，他想了一方面还是替孩子付学费，一方面他准备呢要能够进神学院去进修，然后呢 这样子如果过了三年他大概就可以出来全时间服侍，所以他就向神来祷告，这个真的是一个为合乎神心意来祷告。他说，神你帮助我，我在退休之后呢，我准备全时间来服侍，但是呢我还有这些孩子要念大学的学费要照顾他们，所以呢我还有呢要缺乏神学装备的一些训练，所以求神你帮助我啊，能够呢帮我开路。所以呢果然神就开路了，有一家呢在他退休之后，有一家呢non-profit 一家医疗机构在一个机会当中请他退休以后呢就到那边去工作，神开了路。在当地呢还有一个神学院呢也正在招生，也让他可以进去，所以一边工作呢他一边开始真的就进到神学院里边呢去念书。但是呢他怕呢他念神学院呢要花很多时间，他怕呢他花时间的时候呢可能影响到他的工作，所以呢他就跟神祷告，他要让他所服侍的医学机构的这老板呢知道他在一边在念书。他跟神祷告了，神呢他说我要全时间服侍你，但是呢我现在也受装备在神学院里边，不过呢我希望能够保有这个工作，但是一方面呢我在神学院念书的话呢我能够让两边呢得到一个均衡，但是我呢答应你说我孩子大学毕业后呢我一定呢一方面呢能够让我完成神学院课程，就叫我呢可以全时间出来服侍你。果然呢他的老板知道他情形，也答应让他去读，他自己也很用心用力的，你一边全时间工作一边全时间念神学院，三年之内念完一个神学硕士不容易啊，真的要花很大的心血，很大的代价，特别是上头你要写功课，你要写报告，要读很多的书，这个很不容易，但是呢他就在这样神的保守里面呢来做到了。有些时候他需要一些的写一些东西啊等等，他看了一些书，他听了一些讲道，一些牧师的分享等等都帮助了他，所以呢他很顺利，一方面三年他得到学位，一方面这三年当中神也保守他在那个机构里面呢不停的往上啊被 promotion。所以三年毕业的时候他在这家医疗机构里边呢已经成为是公司里边呢除了那个最大老板以外那底下呢那位掌权的人。老板都不在呢就是把事情交托给他。他的薪水也增加了许多。三年毕业以后呢他应该要去准备来全世界服侍。他在这之前他也做了准备，他还物色有一位叫路易的人能够准备呢在他将来出来全时间服侍的时候能够做他的接班人，能够来帮助这个医疗机构。所以时候到了，他虽然是没有忘记他对神的诺言应该出来全时间服侍，然而呢他这个时候呢受到一些诱惑了，他自己大权在握，待遇也很高，良知也在提醒他赶快你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了。有一家教会这个时候也来找他，请他出去呢当一个传道人，当牧师，但是呢待遇跟他在公司的待遇就差很多，所以呢他的心里呢就觉得这个他不太能够接受，就没有去。他准备的那位呢副手，准备要来接棒的那位副手呢路易也跟他提醒说，哎，他是出于无形的提醒说，哎，你不是念完神学院了吗，是不是要去全时间服侍了。华德先生听到这个呢心里很在意，觉得说你好像是希望我赶快离开这里，你好来接我的棒子啊。所以他就心里不高兴，而且怎么故意对这个路易的百般刁难。 人的心呢开始受到诱惑以后就开始变了。这样的日子呢过了一年，这位华人先生慢慢的已经根本把要出去全世界服侍的事情就把它丢在一边了。当我们人呢有时候忘记神的时候呢，神却不会忘记我们，对吧？神会兴起环境来的。突然间呢，华德先生就收到了一封信，法院寄来的，有人告他，原来是有一位离职的一个职员，一个员工呢告他说呢，采取不当的手段让他离开这个公司。而这位离职的职员还是呢公司董事长的远亲。另外这位路易先生被他百般刁难过了，也向董事会去提报告。他说呢，这位华德先生呢他工作的时候呢，他有许多时候他的决策还有呢他的行政的处理上面失职。所以董事会就调查，结果呢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被迫辞职了。你发现呢神就兴起一个环境来，这个时候呢这个环境呢马上他就知道自己马上就后悔了，自己呢马上知道是得罪神了。这个时候开始怎么样？开始又进食祷告了。他说，神啊，求你原谅我贪婪，求你原谅我呢是如此的无知背信，所以呢求上帝你再给我一个机会。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迫切祷告，他忏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神可以接受他，可以原谅他。然而他过去所做的，神还是要他接受那个失败的后果啊。这个我相信我们都可能经历过，所以他自己要弥补自己的过错。他一方面呢他仍然呢开始履行他全时间服侍的那个心愿，他到教会里面做义工啊，不需要薪水的，这一次啊就是在那里全时间来服侍，他那里默默的服侍，同时呢花时间要到法庭去为他的官司来努力。这当中呢在法院奔跑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终于呢他才被获判是无罪，他流着泪感谢上帝，并且呢他仍然呢还在那边更多的时间摆在教会里边。虽然他完全没有收入，他的收入呢恐怕都已经这个几乎呢这个储蓄慢慢都要快减少了，但是这样子呢他又过了三年，他的储蓄都快用光了，他反而自己觉得心中并不担心，他觉得呢神只是把他以前贪婪都给那些要回去而已，他感谢神给他这么轻微的处罚。他的心呢这个时候呢他觉得就算他出息发光，他都觉得呢他有信心神会给他一杯。这个时候反而他觉得呢他走在神的道路上，他走在神的心意里面，神自然就有供应。一个人经历一个环境以后呢，你就发现呢他比较更懂得神的心意了。那么果然这样子，在他被迫辞职以后的六年，一家教会偶然机会里面知道他，然后就聘请他成为这个教会的牧师。再过一段时间，他的经历他的见证就让他也能够在这个教会成为主任牧师。我们就发现每个人我们的经历或多或少，你有钱财上面，你有情欲上面，你有一些所谓潜力使人腐化，情欲使人迷惑等等的，这些叫人呢可能因此就是偏离神，可能因此呢就不合乎神心意，可能因此蒙蔽你的眼睛，就看不清楚神的心意。所以这些荣华富贵的追求，有些时候我们真是要很小心，因为你一步一步的走进去，你越走越深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走的就太远而不容易回头了。因此呢这些诱惑力呢叫我们恐怕就失去了起初那种爱心，起初那种对神的信心跟你的一种 commitment。 所以 曾经你最初信主的时候，你对神是摆上什么样的一个心念呢？你曾经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是摆上什么样的心智呢？你发现是不是有些事情让你慢慢的走离开这样的心智呢？神也许用一篇的信息，用一本书，用一句话，或者是一些的病痛苦难，用一个人的经历，用一个环境，一件事情来帮助你。神呢，也许更多的时候是用一个挫折来帮助你，来提醒你。所以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生命有一些很基本的需要，我们生命里边呢，你去追求这些不合神心意，你发现到头来它是一场空虚。你发现人的心灵有一个基本需要，需要神来替你满足。当你去追求神的心意的时候，这个空虚才能得到满足。所以叫你回归到神里边，降服到神里边，叫你呢能够合乎神心意生活的时候，你找到那个人生真正的价值的时候呢，你就开始会调整你的生命次序，你的生活的目标，让你的生活呢，你的生命就可以呢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关键在于你是不是呢看见自己心灵当中的需要。如果你看不见的时候呢，那么神呢可能会来帮助你看见。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很小心的在每一个环节上面呢小心的来体会你生活环境当中有什么变化。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因为他们的心灵上面得到这个饱足。我有神的心意能够叫人饱足。你学习圣经，你认识神，这个福气不是说单单为了得到知识而已，这个福气呢是学习神的话，这个福气呢是更多的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叫你的生命更得饱足。所以我们用饥渴心，饥渴慕义的心来听到神量给我们的福气呢，就根据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听到量给你。马可福音呢4章23-24节，那里就是讲到呢你听到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样子。23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24节，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而事实上你查英文，在原文的里面呢，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呢，原文里边并没有给人这两个字，是说你们用什么良器，神就用什么良器，你用什么良器听到，神就用什么良器量给我们。我们的福气根据我们带到神面前那个听到的良器。这个听到很可能啊，我们可能是你自己的灵修祷告，可能在神面前的默想，可能是你听到一些信息以后在神面前的思想，可能是呢你读圣经以后你的领受，或者是你听一篇信息，或者是你呢看见一个人的改变，生命的见证，这些呢都是神的道进到你的里面来。这些呢你的心态是怎么样领受的，当你用这样的饥渴慕义的心态去领受的时候，神就用那样的良器量给你，叫你能够保住。如果你是无所谓的态度，你得到的当然是空空如也。你如果是想只是安慰你的良心，可能你得到的是安慰良心。但是你如果呢是虚心领教神给我们的这些道，那么你可能就享受神所赐给你的道。你用饥渴慕义的心，你的生活当中呢你就能够呢行出来这样的道，所以呢你的心灵必得饱足。约翰福音6章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听到就必须要行道，你的心灵才能够满足。有一位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年轻的 神学生到一间大的教会里边当助理牧师。那么平常这家教会里边的讲道都是主任牧师来讲道，那天主任牧师出城去了，所以他请了一位牧师来。这位牧师呢是一位蛮有名气的牧师，他呢常常也在电视上讲道，所以许多人就知道他。那天这位大牧师来讲道，所以呢也蛮多人到这个教会来。这位助理牧师那天呢，他到教会来时间稍微晚了，那天礼拜天的那个天气呢不是太理想，很冷也很阴暗，主日崇拜时间快到了。那么他来到教会的门口，发现他们教会外面呢有一个长椅子，上面躺着一个流浪汉。这个流浪汉呢，发现呢他好像身子缩在那里，那么他头上戴着帽子，帽檐就低低的盖住了他的脸，同时身上穿了一个陈旧的外套。这个外套呢撕掉一看呢，就知道是很穷的人穿的非常廉价的工人服装。他的脚上呢是有一个这个凉鞋，旧的凉鞋脚跟呢都跑出来的。那么他缩在那里，他本来想呢去跟他问一下有些什么需要，或者是有些什么需要帮助，但是因为时间晚了，他赶紧要进去来做一个礼拜前的一个祷告等等。但是呢他呢因为时间赶不及，就没有做这个事情。所有来参加教会的人，参加教会聚会的人，却也没有一个去跟这个流浪汉打招呼。当聚会开始，当唱诗完毕，当诗会介绍这位讲员的时候呢，这讲员站起来，穿着衣服就是那个流浪汉的衣服。原来这位流浪汉就是这位讲员，他把帽子拿掉，把外衣脱掉，然后呢大家看着他都吃了一惊，心里都不相信了，哦，原来是这一位流浪汉就是我们的讲员。那么这位流浪汉呢，他上了讲台，这位牧师事实上呢，当他把帽子拿开的时候呢，他的脸呈现出来，大家在电视上都看过他的脸。他上台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呢，有一个落魄的流浪汉坐在教堂外面的椅子上，想要参加礼拜，从听到当中能够得到一些什么启示。但是教会的里面呢，有些人呢看到他脏兮兮的就不给他进去。这个流浪汉呢心里都非常的沮丧，非常伤心，坐在教堂的外面。这个时候呢，有位中年人就过来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说，不要难过啊，他们不只是呢不让你进去，你看我穿得不错，他们也不让我进去。流浪汉抬起头来就问他说，诶，你是谁啊，他们为什么不让你进去？那么这位中年人就说呢，我的名字叫耶稣，他们奉我的名来祷告祈求来聚会，但是呢却不让我进去。听了这个故事呢，所有参加聚会人，所有现在包括我包括你们，我想呢我们心里边都有一些的惭愧，是吧？我们呢可能往往我们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人，往往我们就是听道而不行道的人，往往我们就是不太知道神的心意，做出来跟我们领受的人是不太一样的人。我们基督徒同样的，我们要能够领受这个信仰，我们就要能够呢行得出来这个信仰，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心灵也能够诚实的来领受。所以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生命可以改变的时候，我们同样的，我们呢往往也没有让耶稣基督真正走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所以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这一个小故事固然叙述到可能他没有去怜悯那个流浪汉， 可能没有去怜悯这些事情，但是更扩大的应用在生活里面，你发现神很多很多方面的教导我们领受了，同样是没有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饥渴慕义的人，我们常常我们需要的，我们请耶稣进来。当我们不觉得需要的时候，我们把耶稣就赶出去了。这个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都晓得神的爱不仅是希望摆进我们的心里面，他更希望道成肉身，将我们所领受的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呢也把基督的爱能够在生活当中对别人有帮助，能够做生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求你的帮助，我们曾经也许在你面前我们立过心志，我们也曾经在你面前我们曾经忏悔，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读经，我们领受，但是我们却缺乏力量，我们行不出来。我们就向神祷告，叫我们到什么地步就按着什么地步行，但是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心，有一个心意，我们愿意来追求，诚诚实实的追求，并且在生活当中诚诚实实的来彰显神的教导。愿神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叫我们生活，我们的生命可以得饱足。祷告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